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赞美你。主，你的宝座就在这里。主啊，求你的名，你的荣耀都在这里被得以高举。主，我们真的是完全的降服在你的面前。主，求你亲自的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每一次向你降服的时候，我们就听到你的声音。我们就真的是从你那里得着喂养，得着主你的供应。因为主，你知道我们离开了你就不能做什么。主，你也知道我们的生命离不开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求你亲自使用接下来的时间，求你亲自在我们当中向我们说话，求圣灵在当中工作，或讲或听，都得到圣灵的同在感动，以及聆听到你亲自的声音。主，我们谢谢你，接下来的时间全然的交在你手中，求助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一同的经历你与我们同在的平安和喜乐。主，我们谢谢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如果你有一位许久未见的朋友联系你想要跟你就是邀请你见面，你通常会如何反应呢？然后到了你们约见的那个时间地点的时候，你心里面会不会有那种好像越临近那个时间，越到你们距离你们见面的那个地点，你就会心里面有那种小小的兴奋和期待呢？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我在四年多之后，就是没有回国。十一月份的时候，我就回了一趟国，因为回去的时间也不是特别的长所以一些家里的一些朋友啊，或者是我之前侍奉的一些学生，就比较早，就是先约定好时间要见面。然后到了那一天，他们比较多来见我啦，就是都是选择我方便的时间或者是地点。然后我就看到我其中一个就是在教会侍奉的学生他就很快的跑过来递给我一束花，就是向日葵，他知道这是我最喜欢的花，然后就过来拥抱我。哇，我就是发生了什么，就是我一下子就是有感受到很不一样哦。然后我就有意识到，哦，原来他很期待这一次的见面，很期待与我这样的见面，而且他是有所准备的来见我，就是这样子。所以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一段的经文就是一个赴约的场景，就好像我去赴我的这位学生的那个约定跟他见面，他来赴和我的约定来和我见面。它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情，就是好像在路上突然间碰到，哦，就是一次的会面，而是而且不是只是发生一次的见面。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一个人的一个习惯，日常的习惯，就好像现在很多人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冲咖啡，对吧？他必须要喝咖啡，他才觉得他的一天开始了。所以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其实就是记载了摩西的一个 routine， 他的一个习惯，就是他常常去赴约的一个习惯。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的一个架构。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交叉平行体的一个架构，一个结构。其实这个平行体在圣经当中是非常常用的一个手法。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就看到经文提到了摩西、以色列民，提到了耶和华上帝，就是那个云柱，然后还有约书亚。我们先来看那个 A 和 A 撇啊，就是整个的最外壳。最外壳我们看到的是两个人和会幕，就是一个是摩西，一个是约书亚。然后再往里走呢，就提到了摩西他到会幕里面去，然后从会幕里面出来，经文就围绕着摩西的这个行动来展开的讨论。再往里呢，就提到了以色列民了。 当摩西进会幕跟出会幕的时候，以色列民就有相应的一些的举动，他们都站起来，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然后呢，又有提到的就是耶和华上帝的临到了，就是以云柱的方式来临停在会幕的门口，就是显示上帝的临在和同在。然后就到了经文的核心，就是耶和华上帝和摩西谈话。那透过这个经文的一个交叉平行体结构呢，我们就会很清楚地看到这段经文的核心其实就是上帝和摩西的一个会面啊，上帝与摩西的一个会面。那在这场会面里面，到底是谁去赴谁的约呢？他们是在哪里见面，又是如何见面的呢？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这个很重要。虽然好像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大家可能我一问你就能够找到答案，但是我们会发现每一个问题的背后是藏着上帝对我们很多的心意。我们先来看经文，到底是谁要去见谁的面呢？在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很快的找到答案，就是摩西去见耶和华上帝。那大家就不知道会不会下一个问题，就是摩西为什么要去见耶和华上帝呢？他有什么样的目的和考虑呢？我们要知道一个人他见面的那个动机就是为什么要去，其实是会决定了他们会怎么见面，甚至也会决定他们会谈论些什么，对吧？所以摩西他是为什么要去见耶和华上帝呢？如果弟兄姐妹有自己的圣经的话你往前稍微翻看一点点像我的圣经就是直接就是不用翻就在前面了。往前看一点点，我们就看到在当时以色列民当中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就是以色列民拜金牛犊的事件。其实在这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在西乃山上摩西在干嘛？对，摩西在领受上帝的律例典章诫命。但是在西乃山下呢，以色列民他们用自己的那个金环雕刻了金牛犊然后说这个金牛犊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上帝。在出埃及记的20章31节里面提到摩西在西乃山上的时候是怎样的经文里面提到说，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进神所在的幽暗之中。所以在西乃的山上，摩西是挨近，是靠近神，是走近神，他想要经历上帝的那个同在。但是在山下呢，以色列民我们刚刚有读到经文对吧就是他们是远远的站着。然后在山上摩西是领受上帝的诫命，但在山下呢，以色列民就在破坏，就是在雕刻偶像所以我们会看到山上跟山下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那对当时的摩西来说，他其实并不知道山下发生了什么，直到什么呢？直到出埃及记的32章7到第10节，就是上帝跟摩西讲说，下山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就是直到上帝跟摩西说，摩西才知道山下发生了什么。然后上帝又说，他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我们在这里会看到上帝的怒气其实并不让人惊讶或者是意外的，因为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是上帝，而不是那个金牛犊，对吗？但是以色列民他们却以一只牛犊来代替耶和华上帝，而且十诫的第一条和第二条就很清楚的说，不可以为自己拜雕刻偶像，也不可以拜除了耶和华以外的神为神，对吗？但是以色列民却这样做了。那面对以色列民犯了这个大罪，摩西有什么回应呢？ 弟兄姐妹，如果你是摩西的话，你会有什么想法和回应？再看经文，你会发现很有趣的，上帝说什么？上帝说我要将这些以色列民灭绝，但是我要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你会有什么反应？哦，没关系，跟我没关，反正我可以趁，我也没有犯罪，对吧？我的家，我的后裔还能够成为大国，这也不是我向上帝求来的，是上帝给我的。还是你会觉得你为着这些以色列民感受到有不一样的回应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有怎样的想法，但我们会看到什么？看到摩西的回应。结合上下文，我们会看到摩西他为以色列民有三次的代求。我们可以看第一次代求在哪里了？在32章，都是出埃及记哈，出埃及记32章11到13节，然后就记载了14节耶和华上帝的回应，这是第一次的代求。第二次的代求是紧接着的32章31到32节，然后耶和华上帝有很长的回应啊，就是33到33章的第6节。再接着就有三次的代求，就是我们刚刚没有读过的经文哈，就是下文啊，在33章12节后半段。然后在第三次的这个代求里面呢，我们会看到他还就是代求连着三次。那我们所读的这段的经文呢，就是夹在三次的代求里面。弟兄姐妹，如果有圣经的话，我希望弟兄姐妹可以稍稍留意一下。你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们从33章的第6节，就是出埃及记33章第6节，你就直接跳过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就读12节，33章的12节。我们会发现什么？发现毫无违和感的，因为这个就是记载了摩西他不断的在向上帝来代求。反倒什么呢？反倒插入了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有一点，哎，为什么？就是为什么要突然间插叙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自己有圣经哈，留意一下，会发现拿掉这一段经文，反倒更通顺。那摩西为什么要把这一段的经文放在这里？有什么样的用意呢？我们看这个经文，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就是会不会喜欢看电影，就是看电影的时候有一个手法嘛，叫那种倒叙，或者叫flashback， 就是你现在那个主人公正好在碰到一个很艰难很特别的时刻，对吧？他需要做一个决定，然后镜头就会切换到哦，他曾经有一个怎样的经历是很特别的，然后这个特别的经历就促使他在这个当下关键时刻做一个特别的决定。那同样的，你看我们这一段的经文的一个上下文，就看到前面的摩西的代求是对话，摩西在跟上帝在对话，第二次也在对话，然后第三次是连着三次的对话，等一下我们都会有大概的来看到它。然后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刚刚在显示那个平行体的结构，也会看到也是摩西跟上帝的对话，所以对话的这个组合呢就反复的出现。这个反复的出现，一方面能够体会到摩西他的那个心情状态，但同时经文又是借着这个来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拿掉这个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都是就是第7节到第11节，我们会看到摩西对金牛犊事件的一个处理，就是他不断的到上帝面前来去祈求。可是我们不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不知道他们是摩西跟上帝是如何见面，如何祈求的。但是如果我们只看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呢，我们又不知道摩西跟上帝说了些什么，谈了些什么。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摩西为什么要把这段经文放在中间哈，就是三次对话当中的一个原因。正是因为 摩西他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他跟上帝有亲密的一个关系，然后常常跟上帝见面的一个习惯，所以呢面对金牛犊的事件，摩西才会一次又一次，然后又连续三次的来向上帝祈求，祈求上帝亲自的同在。那么接下来我们会稍稍的来去看一下就是摩西的这三次的祈求。我希望弟兄姐妹可以留意，就是摩西他真正向上帝求的是什么？摩西真正向上帝求的是什么？我并不会所有的经文都会读哈，但是弟兄姐妹可以留意的去看和听。摩西的第一次的祷告：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这是摩西的第一次向神的代求，上帝有如何回应呢？我们在出埃及记32章的14节就看到，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耶和华答应了，他止息了他的一个烈怒。再看摩西的第二次祈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耶和华回应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罪。然后说，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有发现耶和华的回应跟前面有什么不一样吗？前面是止息了烈怒，这里上帝应许说，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我们再看第三次的祈求，摩西的祈求。第三次祈求是连着三次哈，所以这是他其中的第一次。摩西向上帝求说，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然后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第三次的祈求的第二次，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耶和华说，对摩西说，你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第三次祈求的里面的最后，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然后耶和华说，我要显出我的一切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耶和华还说，你能够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我们会看到什么？在摩西跟上帝的这么多对话里面，摩西在求什么？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摩西是去求问耶和华，在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也是33章第7节就提到摩西是去求问耶和华。那他是去求什么呢？在我们刚刚所看的其实是总共是五次的对话里面，我们会看到有不少的相似之处。摩西他在聚焦在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上帝本身是怎样的属性，然后他又聚焦在上帝跟以色列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里面，而且 上帝在以色列民身上的计划心意是什么，也就是提到的那个亚伯拉罕的约。所以求问耶和华是为了明白上帝的心意，更是为了遵行神的心意。如果我们只是知道但是却没有做，那其实我们的知道也没有意义，对吗？摩西去求问神，就是他告诉神说，虽然以色列民已经违背了约定，但是神啊，祈求你按照你自己的慈爱与怜悯，按照你自己的属性来怜悯以色列民，求你与他们恢复立约，因为你是以色列人的神，是你可以让以色列民再一次的成为你的子民。所以我们其实会看到摩西的焦点都不在他自己，虽然上帝给了他一个允许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的一个祝福或者是应许，可是他更聚焦在的就是上帝是不是与他所在的这个以色列民的群体同在，这是摩西的一个祈求。那我们就看到摩西的这几次的祈求，上帝的回应都是答应，再求，再答应，再求，再答应，而且上帝还给他不断的一个应许。因为对摩西来说，前面的止息烈怒，就是求上帝不再惩罚以色列民，这个的祈求就是还不够，他渴望更多，所以促使他一次又一次的到上帝的面前，然后不断的向上帝祈求的动力是什么呢？我们会看到最后那个他跟上帝的对话的焦点是说，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所以促使他到上帝面前祈求的那个动力是他深深的渴慕上帝的同在，他渴慕以马内利的恢复，他渴慕上帝亲自与他还有与以色列民一起同去进入到迦南地。所以摩西就常常来到一个帐篷那里，是一顶特别的帐篷，他要去那里跟上帝见面。在经文里面反复的出现的就是会幕会幕会幕会幕，我们知道摩西就是去会幕跟上帝见面。我不知道大家提到会幕的时候会想到什么，我们现在提到会幕先想到的就是后来成为圣殿的那个会幕，就是里面是有至圣所的。但是我们要留意今天所读的经文就是出埃及记的33章7到11节的经文里面，这里面的会幕其实是叫就是是一个帐篷，它并不是以后发展成为圣殿的那个会幕。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会幕还没有开始建造，会幕是在出埃及记的35章这里才开始建造。然后这里的会幕呢，就是实际上就是摩西的一个帐篷，临时的一个帐篷，是摩西特别的分别出来支搭在营外。经文里面说就是是分别出来的一顶帐篷，然后这顶帐篷呢就不是用于生火，而是专门用于他与上帝见面求问上帝的一个场所。然后这个会幕呢在经文里面就有看到，就是还有就是云伫立在那里，就是是他与上帝相遇的地方，就是这顶会幕这个帐篷是摩西与上帝相遇的地方。因为我们在经文里面会看到很特别的，就是那个时间经文提到说当摩西进会幕的时候，好了，云柱就降下来了。然后呢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的门前，他们就起来。所以这是一个是一个相见，是摩西跟上帝见面的地方，而上帝呢就是以云柱的方式来显示他的一个赴约。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一顶像摩西一样的这个帐篷呢？这个帐篷是你特别的分别出来，可能是分别出一个时间一个地方来与上帝见面与神在一起的。我有一位老师，他现在已经回 回天家了。他曾经就是跟我们有分享到他自己的一个故事啊，就是他就跟我们讲，那个时候就是他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的师母他不是牧师哈，就是是我的老师，他的师母就已经是回天家很多年了，然后他有两个孩子，他的两个孩子就不断的跟他说，就是啊，爸爸你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吧，你现在都80多岁了，就是跟我们一起住，我们好照顾你。但是我老师就是一点都不犹豫，就是不，就是不愿意去。然后我们就也很好奇，就是啊，为什么就是跟孩子住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嘛，就是为什么没有去呢？他又提到，因为对于他来说很重要的一个仪式，就是他每次回到家，他都要到他书房的那个角落站在那里静默。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在他就是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师母那时候已就他其实应该是说顺服吧，就是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跟神有很亲密的个人的关系，但是师母已经信主很多年了。然后每一天师母都跪在他们家的那个角落在那边祷告，那他呢就是站在旁边就是陪着他静默。然后这个就成了他的一个每一天的那个习惯。所以哪怕后来师母已经回天家很多年，然后再到后来老师他自己也认识了主，他就保持一个习惯，就是他就是站在那个位站在那里来去静默来祷告神。因为对他来讲，那个地方每次站在那里的时候，他就能够感受到就是跟上帝特别的亲近，他能够遇见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一个像这样的一个角落？它不一定是必须要有书房有桌子，而是有那个地方你能够经历到神，然后你常常在那里常常可以听到上帝的说话，你在跟上帝说话。或许你会说啊，这并不是一件很新的事情，因为我们都说哦，这是基督徒该做的，我们要常常灵修，要祷告，要向上帝呼求。然后我现在的节奏，我原来觉得就是从国内刚到这里的时候，觉得这边的生活节奏很慢哦，好像没有那么多事情，但是到这边时间久一点的时候也发现很忙的，每个人都说很忙。如果弟兄姐妹就是在职场工作的话，就会更忙，又参与教会的事工，你会发现好像一个陀螺一样不断的在转。那如何能够有一个特别的时间，特别的一个地方来跟上帝会面呢？这是不是有点太强人所难呢？想和弟兄姐妹分享一个人的他的一个故事了。他叫苏珊娜·卫斯理。其实弟兄姐妹如果有留意到的话，有可能就会知道他是卫斯理的妈妈，对，约翰·卫斯理的妈妈。他在19岁的时候就跟在牛津大学毕业的一个英国圣公会的牧师，就是卫斯理，约翰·卫斯理他的爸爸了，就跟他结婚了。然后他们就生活在农村，一共生了19个子女。但是其中呢，9个子女就夭折了，只有10个活下来，然后7个女儿3个儿子。那其实约翰卫斯理的兄弟可能是弟兄姐妹都很熟的，他们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带领教会复兴的一个领袖。那现在哈，对很多弟兄姐妹，特别是为人父母的都知道，家里面有一个两个孩子都已经觉得闹腾的受不了，很难搞定哈。但是对他来讲，要照顾10个孩子，但是10个孩子加上他19次的怀孕，你可以想象得到哦。然后那个时候在英国还没有一个就是好像学校这样的一个教育的就是有体系的一个教育系统，那所以妈妈还要承担的就是教育孩子的一个角色，还要做老师啊，在家里面做老师。那么弟兄姐妹可以想象一下，家里面有10个孩子，你要照顾他的衣食住行，你还要教育，承担教育他的一个责任，你觉得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大家可以猜猜看，你觉得苏珊娜有没有时间来亲近上帝呢？啊，当然我摆出来大家都知道肯定是有了，对吧？这个答案是显然的。 那大家可以再猜看看，他会有多久的时间，多长的时间拿来跟神亲近？比较大可能性会在哪里？他会选择在哪里跟上帝亲近？多久的时间呢？半小时、十分钟？哇，我看到他就是他的那个事迹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惊叹。苏珊娜每天大概花2到3个小时亲近上帝，3次安静读经祷告，然后每天为他的孩子安守祷告。我真的很惊讶，就是他怎么做到的？他就是如果一时半会儿，因为比如说在忙找不到地方的话，他就会把他的圣经带到他最喜欢的椅子上。然后呢，做家务活的人都知道会有什么围裙，对吗？围兜，他就把它盖在自己的头上，就开始了他的安静的时刻。所以对他们的家里人来说，他们就都知道，当看见妈妈围裙盖在他头上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什么信号？不能够去打扰妈妈，除非家里面是真的非常紧急，那没办法哈，得打扰。但是看到妈妈围裙在自己头上的时候，就不要去打扰妈妈。所以苏珊娜的她的帐篷就是在那个围裙底下，在那一张她最喜欢的椅子上，她就来读经来祷告。对她来讲，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阻碍她来去祷告，或者是来去过读经的生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建立我们自己的会幕，建立我们自己的帐篷。为什么苏珊娜可以做到？是什么促使她可以做到呢？就是她深深的渴慕上帝与她同在，她深深的渴慕她能够在上帝的同在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做到，或是我们做的不好，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内心对上帝其实并没有那么渴慕呢？我们嘴巴可以唱着神啊我完全交给你，可是神要我们拿把东西给他的时候，我们又抓住。我们的嘴巴可以说主啊我爱你，可是我的心却不一定是真的爱神。所以我们真的祈求神来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让我们渴慕上帝的同在，然后让这个渴慕能够成为我们建立自己会幕的一个动力，渴慕上帝与我们同在。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故事了，就是有可能弟兄姐妹知道，就是《战争房间》是一部电影，对吗？我就不再分享这部电影的细节了。我只是想要跟弟兄姐妹说，这个会幕是我们在这个世代来为神征战的地方。好，那摩西他跟上帝是怎么见面的呢？经文里面就有提到说，就是在经文就有提到说，摩西跟上帝见面是什么？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面对面的说话。但是在经文里面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一边是摩西他进到会幕里面跟上帝面对面来见面，另外一边也是一个见面，以色列民他们跟上帝的见面，对吧？但是你会发现，以色列民跟上帝见面，他们是看着什么的？他们看着什么？对，他们看见云柱，他们还看着什么？你有没有留意他们的回应是怎么做回应的？看着摩西，有没有发现？对，望着的是摩西。摩西他进到帐篷，摩西要进到会幕的时候，他们就站起来，那时候云柱还没有来呢，对吧？然后再看到摩西要出帐篷的时候，他们也是站起来，所以他们是看着摩西的。但是摩西呢，是进入到会幕里面跟上帝面对面。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有看到两种跟上帝见面的方式，一个是面对面直接的见面，另外一个是透过另外一个，对，是建立的，是间接的。以色列民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就透过摩西来建立。 那弟兄姐妹，你喜欢怎样的一种见面方式呢？保持距离让你觉得安全，还是会让你觉得啊、哦、不够真实，永远有距离，我想要跟他更亲近一点，这样才能够触及真心。你喜欢哪一种的见面？以前大家都习惯打电话吧，特别是年纪年长一点的弟兄姐妹啊，但是现在年轻的弟兄姐妹可能都越来越不喜欢打电话啊，发个信息就好了，留言就好了。social media 越来越多的时候，原本它的设计是什么？是为了让人能够缩短距离哈、啊。但是很多人就发现说，哦，越用这些 social media， 他心里面感到越孤单，越没有人触及到自己的那个内心。所以你喜欢跟上帝保持距离，还是你喜欢跟上帝，你希望跟上帝面对面呢？我知道现在特别是疫情过了之后，有些人就是很喜欢就是 online 参加崇拜，因为他觉得多一个我少一个我都没有关系，我早一点来晚一点来也没有关系。然后后来比如说如果他没得选择只能回教会呢，他就选择踩着点来教会，哦，教会一结束，哦，完成我就要离开。他就希望跟人保持一些距离，因为他可能会觉得哦有点尴尬啊、不知道要怎么办。但有些人呢，他就很渴望就是啊 in person 能够跟人面对面的交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喜欢跟神保持距离吗？还是你像摩西一样想要跟他跟上帝是面对面，好像人跟神就是人跟朋友说话一般。在这里面我们也会看到经文里面提到什么呢？提到说耶和华上帝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有没有发现和我们的祷告正好是反一反？我们以为到会幕里面的祈求更多的是摩西他把一切的话想要说的都跟上帝说，然后就好了，这是我们常常祷告的方式嘛，对吧？但是我们在经文里面会看到什么？是耶和华与摩西说话。所以到上帝面前的面对面是聆听上帝，是聆听上帝。我希望大家可以现在来先看投影啊，就大概浏览一下摩西跟上帝祷告的那个第三次的代求弟兄姐妹可以告诉我你发现了什么哈？就第三次祷告的第一次哈里面，好，完了，有没有发现什么？你看我特地用颜色把它分出来，对吧？这是第三次第一次，第二次，哎，第二次，第三次。有没有发现摩西的话越来越少，但是上帝的话越来越多？对，所以我们到上帝的面前真的不是只是说就好了，说完了就奉主圣名阿们完结束，而是聆听上帝的说话。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过经历，就是你知道我之前哈，就是好多年前了，跟我妈妈打电话，然后我妈妈就打电话给我，肯定都是有事情嘛，跟我说什么什么，然后我想要说话的时候她就已经挂了。然后我就跟她说啊，妈妈你需要再等一下嘛，就是至少你听到我的回应，比如说我告诉你哦我听到了我明白了你再挂。然后她说哦好的。然后再有一个事情是什么？再接着她有改变。然后她就又有打电话，然后我说拜拜，还没有下去，我妈已经挂电话了。然后我又跟我妈妈说，哎，妈妈你要再等一下嘛，至少让我拜拜完嘛，对吧？就是我们完整的结束对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有时候我们的祷告真的只是单向，就是我说完了就是拜拜，跟上帝说奉主圣名阿们，就是拜拜，我就不听上帝到底对我的祷告有什么回应，他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说话，他是跟我们怎么说的，我们就忽略了这个部分。但是我们在摩西的他跟上帝的会面里面就会看到他在聆听上帝，所以上帝的话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具体的细节的来向摩西启示他自己的心意。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聆听神，让我们的祷告成为双向的对话。聆听也是因为上帝在说话，因为我们在经文里面会看到上帝是不断的在向我们发出邀请，说来跟从我，来回转到我的面前。他用圣灵内住在我们的方式不断的向我们说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赴上帝向我们发出的这个邀请吗？最后的时候，想和弟兄姐妹分享一个很简短的一个图画吧，这样。有时候我们想和神说话的时候，时常会犹豫，觉得我好像和他不太熟啊，我平常好像经常做错事情，他会不会不想理我呢？我要跟他说些什么？要说些什么呢？什么？但事实上，上帝一直都在等着我们，他的电话，他一直在给我们拨电话，就是在于我们要不要去接听这个电话。神在等待你的赴约，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啊，我们愿意聆听你的声音，愿意把我们自己完全的安静在你的面前，放下我们自己，让你来做我们生命的主，让你来做我们个人的救主。主啊，巴不得我们在每一件大事小事上，巴不得我们不论在哪里，我们都能听见你的声音，也巴不得主你不断地向我们说话。当我们悖逆软弱的时候，主啊，求你用更大声音的音量来向我们说话，来提醒我们，来将我们挽回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更向你祈求，求你以你的爱来吸引我们，好让我们深深的渴慕你的同在。主，我们谢谢你，真的为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向你交托和仰望，求主你亲自的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